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我们如何管理钱财，也是福乐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征光师母讲解，欢迎你连续来收听。
约翰威斯里，下次我会提到他。约翰威斯里，十八世纪的英国一个传道人，他对英国的教会的奋兴有很大的影响。有些人历史学家称他为他一手撑天，他把法国大革命的火就从英吉利海峡那边就挡住了，就没到英国，一个人只手撑天。那 John Wesley 他有提到对下礼拜我会提到他的这个对于基督徒怎么理财的观念，他有一句很好的话。他自己个人的 practice 是这样，那当然那时候物价波动不大，没有什么通货膨胀，所以他大概是这样，他大概算过他一年大概所需要开销33英镑，他一年就是吃的住的生活一切一切。所以他从差不多30来岁开始做牧师巡回布道，他挣的钱大概就30几英镑，大概刚刚好1/10奉献。后来因为他做了很有名的牧师以后，他倒不是那时候没什么讲演费，但他很会写书的，他一生的著作是不得了，他什么地方都可以写。他常常去讲道就骑着匹马，所以礼拜天他通常一天讲7场到8场，讲完道骑上马就他可以骑着马读书，骑着马写笔记，他写过50-60年的笔记，大部分在马上写的。那你说马上原来好像怎么写，他就有本事写，他不但写日记，他写书，所以书就出版，所以因此版税。所以后来到他晚年的时候，他一年挣90几英镑。可是他写他传记的人说，他从30几岁到他死的时候大概89岁或多少岁，中间有50-60年，他到了晚年还是花33镑。那好了，他花这么多，那挣钱越来越高了90嘛，所以他因此他奉献1/3。可他年轻的时候就奉献差不多刚刚好1/10，因为他只挣了35-6镑。所以有些人的简朴生活是他过一个生活水平，然后因为挣钱越来越多，所以因此他能够奉献越来越多，他只是这样。那但也有人可能生活水平甚至更低一点都有可能，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他是甘愿的自愿的简朴。因此从这一点开始，那因此就起步的意思从这个开始，然后你要降的高低或者怎么样，神会给你恩典能力，你也要一步一步走，但从这个开始啊。所以你说那我现在开始操练做过简朴生活怎么过呀，先从你现在的收入能够过的生活水平，然后你说好，我愿意甘愿过一个比这个更低一点，这叫做 voluntary simplicity， 那可能减一点点，那神也许带你会减更多一点，减更多一点，都是这样一步步来。第六个是提到简朴生活带来一种自由，没有牵挂，可以做随时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什么意思？自由，我们想象的自由跟这说的自由好像不太一样，其实它意思在这里。我这样说哈，有一个弟兄，他在他一面工作一面读神学院，他很有心，将来要说，他说将来毕业了很可能去奉献做传道。那有段时间我是做他的叫做导师 mentor， 因为他们神学院指定他必须有一个属灵上的导师，所以我们就隔一段时间大概几个月吧，就见一个面，就谈一谈他生活状况、信仰状况、学习状况。他3番2次会提这个问题，因为他课一直在修，一直在修，一直在修。那换句话说，越来越接近毕业了。他说：“庄牧师啊，我很想将来奉献，跟你一样去做牧师传道去。你觉得我可以吗？啊，怎么一直在问，从一开始就问。那我通常开头没有给他很明确的答案。我说：当然啦，考虑你的恩赐啦，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啊，等等等等。那当然，这个过程中因为很熟，所以慢慢慢慢我就了解他的家庭生活状况，一直到他差不多快最后剩1科2科要毕业了。 也就是好几年以后了。那有一天又在这种，当导师不是我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两个一起，所以我们三个人一起聚会。有一天我们又在这里谈，他又提起这个问题，因为他剩一两科就要毕业了。然后庄牧师，你觉得我快读完了，读完以后我可不可以做牧师传道讲？那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可以不可以啊，我这样说吧，哪一天，我说我到现在为止我只能猜测你的收入多少，但是你不必告诉我，我想倒过来这样讲，你家庭的开销大大小小一年能够开销降低到$30,000以下，你可以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否则以你目前的情况你想都别想。因为到那个时候几年以后我已经了解他的情况，我说他是专业 professional 有 PhD， 他挣钱多少不会少于5万-6万的，可能是在10万左右，就算10万吧，缴个税好歹有6-7万，那如果就算6万吧，扣个税1/3也还有4万，他不够。太太娘家很有钱，每一年接济他2-3万，他刚买了一个钢琴，他女儿学钢琴，一个 grand piano， grand piano 是演奏用的哈，很大的盖子，哇个$50,000，娘家出钱的。我就很坦白跟他说，弟兄啊，我看你啊5-6万不够你花的，如果你要花5-6万你要做牧师传道，牧师传道不都是穷传道啊，哪有一个教会请牧师5-6万-7-8万的，何况你是刚刚毕业的，不可能吧。你心里想想也知道会给牧师多少钱，不够你花的。我说你没有这个自由做传道人，你是不自由的，从此以后再也不问了。他知道了，他这一辈子不能做传道人。简朴生活是一个自由，意思说当我生活水平到一个程度我很自由，神如果呼召我去非洲，所以你还去得了，你一年不花个7-8万的那个地方你活得下去？你没有这个自由说神啊无论何往我必跟随，这歌你别唱了，哪儿都去不了。你得去一个地方生活很好收入很高的，你哪有自由啊。所以简朴生活是个自由，我的意思在这里。第二个，假如一个朋友或者什么地方看到一个需要，心里很有感动，说哎呀应该帮助他，你有自由帮助他吗？那就是说我收入这么高我花这么低，我当然有自由了，我是神的管家，所以我要钱奉献给些帮助什么人的时候我有这个自由。当你生活水平高到一个程度，你的收入勉勉强强够你用的，还有的时候还因此谋粮，你有自由奉献吗？你想周济贫穷你还做不来呢。所以这是我所谓的简朴生活带给你自由，你心里有感动你就能够做，否则你很难的，很难的。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当然举一些例子只是实际的例子，但并不是要好像表明我们自己多么什么属灵爱主这种之类，不过我只是用这些例子来说实际活生生的例子。我在神学院读书，我大女儿已经读大学在 Wellesley 读书，有一年，那年哪一年忘掉了，反正那一年呢在伊利诺州 Urbana 每3年有一次宣教大会，所以我们也给她报名了，她去参加宣教大会。然后她在 Wellesley， 那后来她回来的时候她有告诉我们说她有一个他们团契一个姐妹，我忘记是不是东南亚哪一个国家了，但是那个姐妹呢信主的，但她家人不是基督徒，父母不是基督徒，她很想去啊 Cambodia，父母不是基督徒，他很想去，报名费395块，我靠，将近400块美金呢。那 Wellesley 是所谓的贵族学校，很贵的，但是通常是这样，你贵是贵哦，像我们不缴税的，我在神学院读书不缴税，因为没收入嘛，所以神学院奖学金是团契。总而言之就是说他的学费可能有别的奖学金来支持他，但是就是说你要口袋里拿一个学生，然后爸妈不是基督徒，爸妈当然不会出400块给他带他去 Urbana 了，那自己拿出400块付不起。 他说好想去，因为我女儿要去嘛，啊，老大好想去，没有办法，我就跟我女儿说，跟她说去，报名费我们出，出，我就去了。我们这让那年帮助另外一个哈 Peter， 但是我的意思是，因为我们生活可以过一个比较简朴的生活，虽然我们做神学生，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赚什么钱，但是有一些其他的奉献，我们觉得我们经济上可以。当有这个需要，你有这个感动的时候，你就做了，你可以做，很自由，你不会说哦哦，这个银行户头还差一点，你就很难了。你有心，实际上你做不来。简朴生活可以给你自由。最后一个，简朴生活带来喜乐，原因是这样。需求越低，你得到了超过你的需求，通常你的快乐是这样来的嘛？你只要这个，哎，得了这个还比这个好一点，跟别人比别比了，就跟我自己的需求来比，够好了，你就很喜乐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姐妹会的好处是比较来比较去，就发现自己的老公还可以，虽然不是呀，比比，哎呦，那个老公还好没嫁给这种人，嘿，你知道，所以说你的需求在这里，你觉得所得的比这个物超所值嘛，你就喜乐嘛。那简朴生活的人，就是说你的物质生活的需求比较低的时候，一般而言，你的生活所得都超过你的那个，你就会喜乐。反过来呢，可能一个人非常富裕，非常不快乐，因为他每天跟人家比，他开那个车。挣的钱也不比我多，啊，就凭他那个烧包的样子，气死了！你跟自己过不去是吧？所以你每天就是气啊气，还买栋房呢，我要那好了，你永远没完没了的。所以你是喜乐的，那简朴的人比较喜乐，因为你的生活，你可以说欲望也比较低，你的需求也很低，但是你所得到的往往大部分时间是超过的，那么你就可以喜乐嘛，啊，好。我们就谈到实际方面的实践方面的，先从内在的操练开始。其实简朴生活第一个学习是依靠神，顺服神。为什么简朴生活很需要一个内在的依靠？因为是这样，你要过个简朴的生活，还有你可能会奉献或者帮助别人很多，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你会不会下岗啊？工作保得住保不住啊？你会不会生病啊？你投资的东西会不会没有啦？你有一大堆不确定因素。你如果不信靠神的话呢，你一定要用别的东西来给你自己一个经济上的保障嘛。所以存款啊，什么东西你要有这个来保护嘛。万一，对不对？简朴生活的秘诀就在于你把所有的万一都放在神身上，反正神看着，天塌了他顶。你才可以开始愿意过简朴生活，否则的话呢，说归说，做不来的。因为你要自己扛，自己撑，那你当然，也许你不一定奢侈，你不一定花了很多钱乱买东西，但至少你会为自己保留，比如很大的一个什么存款的户头，或者买几栋什么东西。总而言之，那个成为你的保障，你是依靠这个，不是依靠神的。依靠神，你才可以开始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同时你愿意顺服神，顺服神的意思就代表说，神也许带领你要奉献，要帮助别人的时候，或者神在有点感动要你过一个另外一样的生活的时候呢，你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啊，愿意遵从，这些都是内在的，内在的并没有外在的东西规条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内心开始被神慢慢改变。第二个就是刚才也读到那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谓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凡事以神为中心，也就是神为优先，也从神的角度来评估我该做什么事情，我该这样或那样，我要买部车，以神为中心的考虑，就说一个就是说我买这部车是为了什么，还是为我自己呢？那我自己买车，你可以买跑车、普通车，我可以买 van， 我可以买 minivan， 我可以买小车，各种选择，我可以买新车，我可以买二手货的车，有这么多选择。你以神为中心来看、来评估的时候，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以前我在西北大学读书，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夫妇，那个夫妇其实就是西武他的姑妈跟姑爹， 那么他们那时候在芝加哥，那他的姑爹在芝加哥大学医院做事。我去了待没多久，或者去之前，总而言之前后，他们换了一栋房子，超大型的房子，超大，尤其那个大到一个地步，它主要是客厅很大，那个客厅可以坐100个人。原来他是买一个教会，但其实教会是拿民间住宅买来做教会，聚会了10-20年，后来搬走了，所以因此他本来就可以聚会的。然后他买过来的时候，他们有很多教堂的椅子，那教会还问你不要我就丢掉，他不要丢，留着。100张折合椅，那个折合椅呢是很特别，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过折合的，但是是像岳飞碰到的拐子马，一排4个椅子，折合的，所以一折起来是4张钉在一块的哈，所以4张结起来收起来，所以他平常不要的时候，他的椅子通通收起来的话，那客厅很大。如果你要做跳舞的 ballroom 的话，哎呀，大概有30-40米长，10几米宽，好大一个厅哦，哦，那你说一个家庭，那时候他还没生孩子，隔了一年，说明这是简朴生活的恩典呢、哦，生了一个孩子，我们还笑他的，就是他的姑爹嘛，陈茂元，我们说是老胖生猪，因为那时候他的姑妈大概快40了。姑爹大概43、40几，反正40几岁啊，才生了个孩子。本来没有孩子了，那就算有个孩子，2老1小，这么大的客厅干嘛呀？还是为教会用、聚会用，所以他们就每个月有一次福音聚会，先聚餐，然后再聚会。那我常常2-3个月就去讲一次道。所以他是为神的缘故去买那一栋，对一个家庭来说不太合用的房子。这么大一个房子，那你想着这么大一个客厅，谁打扫？那当自己打扫了。你简直没事找事嘛！找这么大的客厅啊，啊，那真是房间呢，就3-4个，好像3-4个、4-5个，还有一个阁楼什么的，我没有到他房间去看过。对，总而言之就是说，那个房子绝对不适合住家的。他是为神的缘故去买一个那个，然后说平常你看一个月一次聚会，一来就是70-80个人，那前前后后清扫整理，所以他买房子，他用神的中心来考虑，啊，这就是一个选择的不一样，对。那么，所以以神为中心，这是需要操练的。第三个就是学习知足，知足就是在基督里面。知足不仅是一个物质的方面的需求很低的知足，是一种在基督里的知足，然后为神所已经赐下的一切东西感恩。可能从人的标准，我跟别人比差很多，甚至可能连你自己，我们所谓的基本需求，这基本需求也很难讲，到底什么叫基本需求？对某些人来讲，这个叫基本需求。比如说，从美国出去的人，可能每天洗一次澡，这叫基本需求。可是到有个地方去，没有地方让你洗澡。有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很有意思，台湾有一群人，他们是台湾一些有钱人，家庭都是1000万以上的有钱人的家庭，他们在参加一个什么社团或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呢有一个社团一个活动去非洲，去帮助这些穷人的啊，所以那个团体不是一个基督教的，那么这些有钱人都是千金的，都是女孩子哦，去了非洲。他们回来写这个感想，最大的感想就是足足有1个礼拜到10天没洗过澡，没办法洗澡，在非洲那边没地方洗澡。有一天下大雨，他们好高兴哦，在大雨当中洗头。天降大雨，他们是只有井水，没有自来水，只有井水，井水拿起来是黄黄的，他就耶，这个洗澡那可能这个洗澡水比我还脏呢，那洗澡那现在下雨了，所以他们还有一张照片，他们所有的女孩子一排在大雨嘛，这树下就在这边，今天大雨，他去那边洗头，我讲哦，好高兴，洗一次头，就是唯一的一次洗头，下雨的时候，然后就回台湾，然后他们说明年要再去一次，那所以说基本需求，如果洗澡叫基本需求，他可能连那个都没有。但是一个基督徒懂得知足，就是在基督里知足，以神所现在给我的感恩，虽然没有得洗澡，虽然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但是愿意感恩。 那么这叫做一个简朴生活的一个内在的属灵的操练。然后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外在的，外在的一些东西，我说有很多可以给你们作为参考。第一个我强调小孩子的教导，我们现在当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已经成年了，我们可能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开始学习，但是我强调的，我提醒的是你们家里的孩子要从小开始教导他们。中国古人说的对，由俭入奢易，简单的人过生活很简单简朴的，到奢侈很容易的，由奢入俭难，你从那个高的下来你就下不来了。孩子从小都过得很舒服的话，然后你就耳提面面一直跟他讲啊，要珍惜啊，要怎么样，你说破嘴了他还是很难的，因为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缺乏嘛，对不对？当然不是说为了让他练简朴生活，我儿子一个礼拜一天当他没得吃的这样练嘛，但我意思说从小开始教导他，从小事情开始慢慢让他教导说我们的原则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怎么样。那这个很多了哈，当然真的说起来在我们家里执行这种东西大部分都是师母，所以大事小事啊，什么都应该用啊不用啊等等。那你知道孩子是这样的，从小耳濡目染，你也不一定每天就这么盯着一直练，不一定，他慢慢养成一个习惯以后就觉得呀，事情就这么样了，从小是这样子的嘛，耳濡目染嘛。所以我以前不是讲过一个笑话吗？有一天我大女儿大女婿回家，然后那天师母在煮汤，要舀一碗汤给她，顺口问要不要喝汤啊，然后我女儿在旁边就抢着回答说她不要喝汤，
水饺
啊，不，那前一天是水饺，那天你煮的不是水饺汤、啊、他在说，然后女儿在那边斗嘴嘛，就说他不喝汤。那我女婿广东人，美国出生的，广东人不吃饭要喝汤的，汤比饭重要的。我太太还说哪会不喝汤，怎么不喝汤呢？然后这个我女婿在旁边也对是人家小小的这样的，我也没说不喝汤，我只是不喝酱油水或者是洗锅水。那我太太说这很好的汤啊，不是洗锅水不是酱油水啊。我一听，我在旁边听，我想说两个在斗嘴，一定发生什么事。我说怎么啦，在吵架？我女儿说从昨晚上吵到现在。吵什么？她说前一天就是煮饺子给她吃啊，然后呢吃完饺子啦，照我们庄家的规矩，也是丐帮的规矩，那煮饺子水就拿来倒一点两滴酱油就给他了。我女婿说这啥，要浑浑浊浊的像洗锅水，这什么呀？我妈说的，吃饺子不喝这个消化不了哈。我女婿广东人，拒绝喝这种汤，这是什么、啊、我女儿说不行，我妈说的。我妈说，然后第二天到我们家来还在那边，所以我女儿就说怎么样嘛，你告嘛，我妈教我的。我在家原来在闹这件事情，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就看我女婿呢，他嘴巴在那边讲来讲去。我们家的那个纸巾呢、啊、吃饭的那个 napkin 是国际牌的，有 American Airlines、United Airlines、Continental、Northwest、You name it， 所有各国的 napkin。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别的那种餐厅比较好的纸巾，反正总而言之，他拿着一张纸巾，拿个剪刀在咔嚓咔嚓，这是我们庄家的规矩。我旁边在看，差不多了，我女婿可以入帮了。美国长大的 ABC 也会拿一个纸巾来咔咔咔咔这样剪啊，但是肯定是在家里，我女儿太常的叫，剪太多了浪费，剪，所以她在我们家就帮我们家剪，就一面嘴巴在那边斗嘴说，我也没说不喝汤，我还不喝那个什么浑浑的什么东西啊，对。那你说我女儿，我也没叫我女儿说，你老公哈，好好教训教训他，要节省啊什么，我也没这么讲啊。那她从小在我们家里长大了，耳濡目染习惯了，她就觉得，就这样子。就 take for granted， 就当做理所当然的。简朴生活，如果你从小教导你的孩子，他会比较容易慢慢学习到。当然另外一种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如果在一个适当的机会让他看一看，因为有时候这种简朴生活不简朴生活有的时候是这样，当你实际比较看看别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反而比较容易自主。所以有一次 有一对朋友夫妇在加州，洛杉矶呢，然后他有一次跟我讲，他们教会的青少年的传道说办一个活动去墨西哥，去 Mexico 去传福音，然后顺便帮当地的人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这对夫妇自愿做开车的驾驶员，然后帮忙这个青年传道呢，好像说做像这个什么的，大家长也好，或者随队的管理。然后他说他这个儿子啊挺挑剔的，每天在家里吃饭常常很挑剔，这个怎么那个怎么样，因为你知道那种在美国长大的小老美对中国菜这个这样那样挑剔一大堆。他想说哎呦去 Mexico 这个怎么过日子啊。那那个传道说哈，在墨西哥他们去的这个小乡村，所以各方面物质不够，所以他们说所有的食物自己带去，自己带。那要过一个礼拜啊，那你带什么东西啊？你不能把什么中国餐厅里买的东西吃一个礼拜吧，没冰箱。所以他们就买了一大堆面包，不知道多少罐的花生酱 peanut butter。 他说我们七天每一顿都是 peanut butter 面包。这对夫妇想说我的儿子挑剔的那种样子这怎么活呀，但是说了就说了，前车还开才开一个那个 van 坐15个哦下车了。然后回来是说哎呀真的是 amazing 奇妙啊，他去到那儿了，一看那些墨西哥人的生活，看看自己的白白的软软的面包，都觉得哎呦这个比他们吃的还是很好的。早上吃peanut butter 面包，中午吃 peanut butter 面包，晚上还是吃 peanut butter 面包。一早七点钟下田了，因为那墨西哥人在玉米田收，他们就早上帮他们收玉米，就白做活了，就帮他们收割玉米。晚上六点钟一回来，没有洗澡，他们没有洗澡堂的，就开始跟儿童节目七点半开始正式，他们要讲道要表演，然后用西班牙语跟这些 amigo。Amigo 都是朋友，西班牙语的那个 Amigo， 他每天，然后他每天他开车嘛，送他们去玉米田的时候，孩子在车上在干什么？他说每天不是叽叽喳喳，不是在抱怨，而是在练西班牙语，因为他们用西班牙语要传福音嘛，所以一面割玉米，一面跟这个 Amigo 要用西班牙语跟他传福音呢。他们在学校都学过西班牙语，不够用啊，对，有些好一点，有些不好，所以我就问，哎，这个英文的这就这个字，西班牙语怎么练？然后有一个人就哇大叫一声。OK， 所以一直在切磋琢磨这个西班牙语，然后一到一下车分散，每一个人就是找一个 amigo 就开始啊，忙，搞到七点半九点钟啊，回来累得跟狗一样，蹦倒下睡着，天早上起来又是 peanut butter 面包，没抱怨过。他说回来最大的好处，每一天他儿子一吃饭，不管给他什么东西，都说哦。Mom, so good, so good, so good. 他到那边去了就知道啊，你别抱怨，你现在有的吃的这种东西真的是天上的美味。他说他孩子回来以后啊，当然我不知道可以维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不知道，但是这些是可以教导的。第二个，学习在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我说知足，从内在的操练到生活上，你要慢慢觉得说 It's OK， 这样够了，这样可以。慢慢的在神的引导下，在小事情上开始，不管穿的衣服、食物或者任何东西，学习知足。啊，第三个，节约习物，啊，重视环保，不浪费，不滥用资源，包括说回收纸。我们这种生活习惯惯了，有时候我到这个对面那个营运房去营运一些教会的东西，营运完了有时候当然眼睛就会瞄到垃圾桶，哎呦，他们美国教会丢了一些垃圾纸，当然它是一个 recycle 的哈，不过这个 recycle 一种就是 recycle 嘛，另外一种一看白的呀，他不要我要，就搬回家去了。我跟师母出门的时候常常回来啊，从加州啊，从加拿大呀，带垃圾带回家了呀，因为有时候一个东西丢了，可能那地方没有再回收，所以我说带走，带回 Boston 回收。所以我们家里常常有，然后有时候到我们女儿家去帮她 babysit， 有时候很自然就会捡她我女儿的垃圾桶， 只要可以用的拿回家啊，或者是 recycle 什么。当我们在同个 town， 所以能 recycle 还是 recycle， 有一些不是 recycle 甚至还可以用。这慢慢的养成一种习惯，像我刚说纸巾你要剪一剪啊什么这东西。但我说你说那个省多少钱，省没有多少钱，这是 lifestyle， 关键是在一个生活习惯，不是省多毛钱。你说省几毛钱，哎呀，不如省个大的，省个几百块的。你不省几毛钱，你怎么会省几百块啊？而且这是一种生活习惯，尤其那小孩子，你从小让他学习的话呢，他从小到大就会这样，就学习那个，会不浪费啊。聚餐的时候也是一样，一个盘子，如果你要教你孩子的话，一方面你不要让他随便多拿，一方面你要严格执行，你给我拿的就要给我吃下去。你看爸妈都是这样，拿了那一大堆吃不下，然后大半都进了爸爸肚子里，所以爸爸越来越胖。下次你要教你的孩子说，我叫你不要多拿哦，你只要拿的你都要给我吃下去，你说我撑着了，撑着也给我吃下去，你这样逼他这样一次，下次就不敢多拿，否则吃不了，大不了就甩下去，浪费啊！你要从大大小小事情再开始学习啊，回收再利用。我刚说那种纸头背面可以写，当然还是可以在我通常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用 recycle paper， 当然有时候我收的 recycle paper 比我用掉还多呢，越积越多啊。那有一些就直接就是环保的回收，也可以再利用。那还有一些玩具啦、啊、孩子的衣服也可以循环使用的，因为你知道孩子长得很快嘛，所以孩子的衣服通常过几年就没有了。那当然从小到大，那如果你有好几个孩子，老大给老二，老二给老三，我在家里就是儿子是老三，我总是穿我哥哥的裤子，大哥给二哥，二哥再给我，然后我是三个孩子里面最矮最小的，所以裤脚磨破了剪掉再缝起来还够我穿的。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所以我妈就说我忠厚老实啊。长大以后听多了就觉得，所以师母有一次问我，你对你自己的评语是什么？忠厚老实。当然有一年转运了，怎么转运的呢？我初三的时候，我有一个亲戚从菲律宾来，他到我们家借住了一段时间，他就送给我们一个礼物，就是一条那种我们的宽的裤子都是黄土黄色的，叫卡其布的裤子，他送给我们一条牛仔裤，那条裤就是你知道 cowboy 穿的那裤，但正好是那种土黄色，颜色有点接近，不完全一样。然后我妈很高兴啊，哇，舶来品呢，然后当然是美国货嘛，然后给我大哥穿，大哥穿，哇，不行，那种裤子你知道，其实现在很流行的女孩子穿的，他们叫做什么小可爱，露出肚脐的那种裤子，哎呦，那是我们40年前男生穿的裤子。裤裆特短，这样子的，那是给男生穿，不是给女生穿的。男生穿的裤裆很短，然后裤子呢上面比较窄，然后下面尾巴还一个喇叭裤，扩大的。我哥一穿，哎呦，裤裆那么短，再加上一个喇叭，我们都学校都有教官的，军事教官呢，会罚的。啊，不敢。二哥说他不敢，我敢，我也不敢。那我妈说这么好的裤子，大哥都不能穿，叫我试试看。我一穿不能穿，那我妈说你又怎么了，喇叭裤，我说喇叭问题不大，他喇叭哈，他到膝盖最小然后再变大嘛，那我人短嘛，所以到膝盖之下没多久就切掉了，所以没有喇叭，是上面大下面小，所以是一个灯笼裤这样子的，对，这个还合格。那我妈说那怎么样，裤裆太短，我说不会，我人比较短还可以。那到底什么地方不对嘛，我说腰太大了嘛，因为大哥可以穿，二哥肯定我不对。他说，妈说别的不会改，他就是会改腰，腰简单，你知道？你师母问师母就简单，所以这腰一改就我穿了。哎呦，这得意啊！从来没有穿过自己，我第一次一手货，还是舶来品呢，拽得很呢。我从初三穿到高三呢，因为初三之后我没长过一公分，他停在那儿了。哪有舶来品洋货啊，所以怎么穿都不破哎，哦，又很得意，那是我的，不是我哥给我的。所以啊，从小就入了丐帮了，所以哥哥就是，那我也从来不抱怨，就说哥给了我，能够穿就穿啦。嗯，那总而言之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是可以学习的。再来呢，你不要偏重什么要买名牌的新款式啊什么东西，只用实用来考虑嘛。但我并不是说 做过简朴生活的人只能买便宜货，没有，我没有说只能买便宜货，我们叫做 cost effective， 就是说价格效益嘛，这个钱跟它的品质可以对等的或者怎么样就可以了，不一定是一定最好的最贵的或者是所谓新款式，像你买电脑啊，哎呦，电脑不一定要最新的了，有时候它软体有这样那样，对不对？那有些软体你根本用不上，什么应用的什么东西，那我也不看那些什么 DVD 的电影啊，有些它所以更新的出来了，旧的就会哇打折啊，便宜得很，刚好够我用就好了，全新的可是价格就差很多，诸如此类。然后能够接纳欣赏二手货次级品非名牌的，二手货就是别人用过的嘛， used car。 我今天才发现我从头到脚只有几样东西不是二手货，这是别人的裤子是
二手货，
衬衫是我女婿的吧，对，二手货，领带也是，鞋子是现在哈，
鞋子最近帮你买
10块钱，
二十九，
29块，
30块，
哦，全身唯一新的鞋子，领带从头到脚，那我你知道我不是今天是这样，你平常看到我大概90%的机会你都看到从头到脚全部都是二手货，还可以吧？所以我就说嘛，有价格的不一定等于有价值的，什么品牌不一定什么是品味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有好品味，不一定要有好价格，一定要有名牌嘛。所以呢，真正简朴生活的最高的秘诀，你可以用很简单的东西，透过你人的创意，转换成实用的、有美感的、有格调的东西。那也就是说，简朴生活真正的意义是用简单的物质，但是过一个很朴实的简朴、朴实的、实用的，又是能够高格调的生活。那时候你一点都不觉得寒酸，你一点都不觉得说，哎呀，好像不得不勉勉强强，不，你心甘情愿、乐意的去做，这叫做简朴生活。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天的时间，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效法你自己的模样，愿意甘愿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这样属灵的看见，让我们愿意在生活上，从家庭生活中慢慢慢慢一点点开始在学习，好让我们在各方面都能够行讨你喜悦的事。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